第十八章，教会权势顶峰时期，公元1198年至1216年。一，又一位皇帝屈尊降卑。虽然贵格利七世想使教皇超越皇帝的一切努力全盘失败，甚至连他在卡诺萨堡对亨利四世的大胜也归于徒然，但是继任教皇的脑海中仍不能忘怀卡诺萨的情景，他们的心眼仍定睛于亨利卑微俯伏在教皇贵格利脚前的镜头，这幕戏景时常催逼他们去努力达到贵格利一生所委身的理想。当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教皇的权势高涨，教皇与德皇腓德利巴巴若莎之间发生强烈的摩擦，最后逼得皇帝向教皇投降。公元1177年，皇帝亲自到威尼斯的圣马可教堂，在教皇面前把皇服铺在石灰地上，跪在上面亲吻教皇的脚。亚历山大把皇帝扶起，并赐给他一个平安之吻。8月7日，他们在意大利的阿南遗城相遇。这次德皇严肃地宣告他过去在罗马所封立的反教皇无效，并承认亚历山大才是合法教皇。当教皇上马时，德皇为他拉马缰，并陪在马旁走了一程路。历史似乎在重演，整整100年前，他的曾祖父德皇亨利四世在卡诺萨降卑在教皇贵格利七世面前，现在德皇腓德利巴巴若莎也两次在意大利降卑于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面前，一次在威尼斯，一次在阿南遗。二，教皇英诺森三世。英诺森三世担任教皇时是教会权势的顶峰时期，他出生于显赫的罗马世家，接受最好的教育，在巴黎修语言学，又在波隆纳修法律，是个口才卓越的演说家，又是优秀的音乐家及歌唱能手，29岁便当红衣主教，37岁被选为教皇。教皇英诺森对教皇制抱着最崇高的理想，他在两封信上写着说，神把权柄赐给彼得，不仅要他管辖普世教会，也是要他管理全世界。他又说，除非皇帝真诚地侍奉神在地上的代表人，他不会成为好的皇帝。三，英诺森的得势。英诺森对教皇制的理想是由5个因素促成。英诺森对教皇制的理想是5个因素促成：贵格利七世的榜样、伪文件、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十字军东征、借着罪名的原则及当时欧洲有利的环境，兹将这5项分数于下。虽然贵格利一生为建立教皇至高无上权势的努力全盘失败，但他留下的榜样却成为一代代继任教皇的原动力。虽然君士坦丁御赐教产谕是一份假文件，但世世代代被人当作真品。这份文件在英诺森要求教皇权威的事上提供了合法而有力的基础。十字军东征象征着全欧洲基督徒反抗回教徒的大联合，而每次东征都是由教皇发起，他吩咐国王、皇帝率军出战，他们都服从了，使教皇渐渐以基督教世界之首的姿态出现。教会承认皇帝在纯政治的范畴内居首位，而教皇是宗教与道德范畴内的最高权柄。现在教皇宣称，如果属世君王在政治行为上犯了不道德的罪时，教皇不但有权，而且有责任干涉这些君王，并加以申斥。既然每一个政治行为都包含道德的成分，于是这项借着罪名的原则就在政治的范畴内给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使他们成为制裁君王的人。当时欧洲的情势对英诺森非常有利，使得加强教皇宇宙性特权的要求有实现的可能。当时意大利北部各城渐趋富裕，他们愿意与教皇联合对抗皇帝。德皇巴巴若莎在十字军东征途中死亡，继任的儿子只在位几年， 接下来的是三岁的腓德利二世。法国和其他国家则渐渐开始有民族合一的感觉，因此当时的欧洲没有一个强大的属世权力可以向英诺森挑战。四，教皇权势达到顶峰，英诺森一继教皇之位就恢复圣彼得教产，也就是所谓的教皇国。这块领土在意大利半岛中部，过去由于教皇以土地交换神圣罗马皇帝的保护变得越来越小。自从英诺森上任后，600年内这块教皇领土的疆界一直能保持原状。教皇英诺森同时也向全世界宣布，他绝不纵容反对他的属世权势。英王约翰胆敢违抗教皇，于是在公元1208年，教皇给英国下了一道禁令，宣布全英国不许举行教会仪式。第二年，英王约翰被革出教籍，他的臣民不必再臣服于他，他也失去了王位。公元1213年，约翰只得向教皇屈服，他写了一份公文，在肃穆的典礼中呈递给教皇代表鲁道夫。公文上写着，仅将英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切权利及臣民献给神及圣使徒彼得和保罗，也献给我们的母亲神圣罗马教会以及我们的主英诺森和他的继承人，为要重新成为神与罗马教会的臣属。因此我们在鲁道夫面前立下了臣属之誓，我们的后代也将继续信守此誓。为表明我们的臣属，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在彼得便士之外，每年自岁收内为英格兰提700马克，为爱尔兰提300马克，奉献给教皇辖区。英王约翰随即将他的皇冠及权杖交给鲁道夫，鲁道夫将他们保管了5天，再交还英王，以示至高无上之权威。英国自此成为教皇的属下。国王和皇帝们一个接一个的相继承认教皇是他们的属灵领袖，除了法王之外，所有的君王都承认教皇也是属世的主宰，他们宣称自己是教皇的臣属，也承认他们的国土是罗马教会的领土。有一段时期，甚至罗马帝国也成为罗马教会的领土。十字军东征的目的是要自回教徒手中夺回圣地，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却偏离了这个目标。十字军在东征的途中不前往耶路撒冷，乃是攻打君士坦丁堡。他们夺取了君士坦丁堡，并设了一个拉丁王国。拉丁王国的统治者承认自己臣属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期间，整个基督教世界中大部分君王都成为罗马帝国的封侯，教会权势自此达到了顶峰。五，拉特兰会议。然而英诺森三世的理想远超过属世权势的获得。公元1215年，他在罗马拉特兰教堂召开一次大公会议，在召集这次会议时，他说，有两件事一直是我心中的负担，圣地的再度征服及全球教会的革新。400多位主教、800多位修道院院长及副院长，以及许多圣品人员和平信徒参加。圣品人员中地位最高的大主教都出席，共71位，其中包括君士坦丁堡及耶路撒冷大主教，也有德皇腓德利、法王、英王、亚拉冈王、匈牙利王、耶路撒冷王、塞浦路斯王派来的特使，以及意大利各城的代表，好像全世界都到齐了。这次会议决定再组一次十字军，由教皇亲领出征，会中也指斥瓦勒杜派及雅尔比根派为异端。会中规定了对不肯悔改传布异端者的刑罚，同时宣告限制赎罪券的颁发，并规定主教们应当选能干的人讲道，为学识较差者免费提供神学及文法教育，也命令犹太人及回教徒穿着特别的服装，犹太人不可担任有权管辖基督徒的公职。这次拉特兰会议成为教皇英诺森三世超越其他诸教皇、拥有最高权势的标志。 第二年英诺森逝世。六，革新的需要。英诺森已经宣布他召集拉特兰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改革教会，而教会也确实需要革新。在当时，基督徒心目中所谓的教会革新是指圣职人员和修道士的改善，因为那段时期圣职人员大部分的属灵情况令人叹息。教会拥有大批财富，担任教会圣职是谋生最容易最舒适的途径，主教的薪水很高，于是有许多非常世俗的人当了主教。巴黎有一位书记说，我可以相信任何事，但却无法相信一位德国的主教可以得救。教皇英诺森三世写着说，法国南部的主教们是平信徒的笑柄。然而在这段黑暗时代中，也不是没有真诚的基督徒，从中世纪许多诗歌中可以看到深度灵命的流露，其中很熟悉的一首是克洛沃的博尔纳所写的《至圣之手今受创伤》。博尔纳写信给教皇说，谁能让我在离世之前看到教会恢复旧日的秩序，当日使徒撒网是为得人，不为得金银。有些博尔纳的著作后来帮助马丁路德寻得心灵的平安。越来越多虔诚的信徒感到教会需要革新，这种感觉兴起许多新的修道院及团体，这些新团体强烈地定罪那股渐渐渗入教会的腐化潮流。这些新团体包括加玛道理会、卡都新会、西都会，最重要的是方济会和道明会。修道士和修女的数目增加得很快，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说，修道士不计其数，几乎充满全地，不论在市镇、城堡或设防之地，基督的军队穿着不同的装束，采用不同的习惯，他们甘愿奉信心与慈善之名立誓过纪律的生活。在巴勒斯坦则有圣殿武士团、慈善武士团及条顿武士团三个修道组织，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到圣地的朝圣者并照顾病患。前二团至今仍在罗马天主教中。条顿武士团在公元1291年前一直以雅克为总部，他们早于1226年迁徙到匈牙利及普鲁士，曾与斯拉夫人与达达人交战，并努力在波罗的海区域传扬福音。到改教时期，他们的领袖成为复原派信徒，而解散了这个武士团。七，道明会。圣道明出生在西班牙，也在那里受教育，他与主教同赴法国之时开始讲道，要把那些冷淡退后及传播异端的人带回罗马教会。据传说他行了几件神迹，他为入罗马教会的人设立了一所女修道院，也让一些有贵族背景的可怜女子在那里受教育。公元1215年拉特兰会议期间，他要求教皇英诺森三世认可他所创立的修道会，当时该会只有16名成员，教皇英诺森颁赐了认可。道明会采用讲道僧侣之名，此名说明他们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讲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不像一般修道士住在修道院中与世隔绝，乃是处于忙碌的日常生活中。道明会的发展非常快，道明本人于差派人出去后四年去世，那时该会已经在八个省有组织，并且另外设立了60个修道院。道明会修道士立誓过贫苦的生活，后来他们发展成牧员会。牧员会是一种托钵乞食的修道团体，在这段时期，道明会修道士以博学著称，大学城都是他们活动的地点。过不久，道明会修道士逐渐成为西欧著名学府的教授，其中最出名的有亚伯特·马格纳斯及托马斯·阿奎那。由于他们的博学，道明会后来控制了异教裁判所，专司根绝异端的工作。八，方济会。亚西西的法兰西斯于1182年生在意大利， 父亲是个富商，自幼过享乐的生活。20岁时，因一场危险的疾病而归向基督，从此以后献身过贫穷慈善的生活。与他有同样看法的人也加入他的阵营。到他们有12个人时，与道明会一样，在1215年的拉特兰会议中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认可。教皇准许了他们的请求，认可了他们的修道团体方济会。他们谦虚地自称为少数人或小僧侣。法兰西斯坚持过贫苦生活，僧侣们必须亲手做工，不计酬劳，也不可为明天忧虑。除了当天的必需品以外，其余全部周济穷人。法兰西斯酷爱一切被造之物，他甚至向小鸟讲道，并以贫穷女士为他的情人，为他歌颂。他的口才极佳，借讲道他感动了无数的人心。9、墓园会。道明会和方济会所演变而成2个墓园会非常相似，都非常出名。修士们冒着暴风烈日走遍整个欧洲，他们拒绝金钱的施舍，却以感恩之心接受食物的供应，只要能不挨饿便行。他们毫不倦怠地将人自撒旦手中抢救出来，也把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忧虑中救拔出来。修士们在异教徒中宣教，并在东方分裂的教会传异端者及回教徒中工作。他们强调双手做工的高贵品格，基督徒对缺乏者的关怀及圣职人员生活的革新。这2个修道会一直存到今天，仍然强大而且活跃。10、文艺复兴的开始。十字军东征时代，成千上万的西欧人有机会旅行到远方。东罗马帝国、东方各国及回教徒手中的西班牙都比西欧更加文明。借着十字军东征，使西欧人有机会接触到近东地区，而刺激了西欧许多人的思想生活。12世纪后，中世纪西欧的黑暗逐渐被驱散。在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兴起许多大学，这些大学以拥有博学及思想敏锐的老师为傲，如安瑟伦、亚伯拉德、彼得伦巴、亚伯特马格纳斯、托马斯阿奎纳、敦斯苏格图等人，均被称为中世纪教授。他们所教的称为经院哲学，是将神学与哲学混合的一种学问。托马斯阿奎纳的巨著《神学大全》就是一本古典文学与基督教思想的综合，它成为今天天主教教育的基本教材。中世纪也建筑了许多伟大的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分别在米兰、莱姆斯及科伦。文艺复兴对教会也产生影响，因为教会存在世上，世界所发生的大改变迟早要在教会里感受到。